圣经启示录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启示录圣经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赐福的，都是有福的。既然启示录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而且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神的话，能够听见而去行。所以传达神的话语是教会设立的目的，教会设立存在的目的就是传播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而想想看，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主后95年左右的拔摩岛上，当时罗马皇帝 Domitian 在逼迫基督徒，而把老约翰放逐到距离以弗所有60多里 60 some miles away 的一个岛上，拔摩岛上面去做工。而想想看，自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来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距离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60多年过去。想想看，60多里路，60多年过去，而这时候许多的使徒已经陆陆续续为主殉道，只留下使徒约翰成为最后留下的使徒。而经过60多年，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示他的话语，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都必须知道。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启示录说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的，神是爱，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宰。如果我们只知道主是爱，而不知道主是公义审判的主，那么今天教会就会走入歧途。就是为什么外邦人只知道爱爱爱，赦免赦免赦免，却不知道圣洁，却不知道公义，却不知道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今天世界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圣经在启示录清楚告诉我们，神最后有大审判临到这世界，因为神是公义的主，而且主鼓励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快要成的事，因为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昨天我到 Huntington Memorial Hospital 去看望一个病人，这位病人过去是个医生，非常有智慧，但是他得了癌症。我不断鼓励他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从来没有误过事，我们不要以为他在睡觉，我们以为他经历的事我们不知道，实际上神全然知道，因为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事，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才知道他将我们一切的眼泪都流下来装在瓶子里。什么意思？神让我们经过的苦难患难都有成就我们生命的目的，照样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生活，他知道一切，因为神掌管宇宙的一切。所以我勉励他说，神是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要喜乐。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只会苦读，我们浪费神给我们的好时光。 所以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都喜乐，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在启示录一开始，主就提到七个教会，而这七个教会代表着自主升天以后七个教会的时期，也代表七种教会的形态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为什么它是代表七个教会的时期？代表说即使主升天，主都知道所有教会在每一段时间两千多年以来每一个教会要经历的事情。神事先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相信主救恩宝贵救恩的人，而我们聚集在一起赞美神，我们相信神。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而遵行他的旨意做的，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有神的 DNA， 我们就应该像神，我们就不是外邦人。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外邦人跟真的信主重生得救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站在世界上，我们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就是有差别，因为我们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就是像神。当外邦人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起来得胜，因为对这七个教会，主耶稣都吩咐我们要起来得胜。他对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就说吩咐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们。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信主人都要得胜。年轻人，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上短暂的欢乐。很多人变得低头族，一直在用的电脑或者是手机，而忘掉抬头看。然而只有抬头看，我们生命才会有目标有希望。中年人，我们不要沉迷在所有的很多的引诱跟试探中。老年人，我们不要沉迷在过去的回忆里面。神对每一个人都说要起来得胜，因为得胜是我们接受主最大宝贵的资产。因为我们得胜，我们生命才会改变，我们才有新生命，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新的希望。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一个在主里面新的人吗？有新的目标方向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起来得胜。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六十多年，他第一个关心的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说，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忍耐而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人，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神有没有说我们要做烂好人？没有。神怎么说？因为我知道你不能容忍那恶人。你看主耶稣在世界上，他行走在世界上，不仅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他也让我们知道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 我们看主耶稣的行为，我们就知道他清除圣殿，他该说的时候就说，他充满义愤，他也充满了慈爱。这就是我们做他儿女、做他信徒我们应该所做的。因为我们应该像神一样，我们不能做烂好人，我们也不能够容忍恶人。实际上许多神学家说，这个教会代表着自从主后七十年到一百七十年的教会时期。因为七十年 AD 的时候，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也灭了，毁掉了，犹太人被打散。七零 AD 的时候是外邦人年限的正式的开始，恩典时代的正式开始。到一百七十年，这一百年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而这个教会时期，这个教会也成为离弃起初爱心的教会。首先耶稣就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七星圣经上启示录第一章就说它是代表着教会的使者，而七个金灯台代表的七个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清楚也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又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耶稣基督既然是教会的根基，又是教会的头，他当然有资格对我们说话。而为什么七个使者在他手中，代表说神掌握、带领、引导、安慰、保守每一个教会。各位，你以为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胡长老已经出门了，江长老、方长老在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是神所立的金灯台。那么每一个家庭在主面前都是宝贵的。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说他在金灯台中行走？因为他看我们的行为，听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一切。所以我们所有一切我们就要把它交给他。什么是以弗所？以弗所坐落在临海的商港上，当时在主后第一世纪是小亚细亚的商业和宗教的中心。这个大城市曾经拥有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雅迪米的庙宇，就是达亚娜的庙宇。就是因为这个黑暗拜偶像的势力，这个城市充满了淫乱，充满了黑暗。使徒保罗差一点在这个以弗所的剧院闹市中殉道。而这个城市既然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最繁荣的城市、最黑暗的城市，但是神却使用这个教会大大的发光。保罗后来写给以弗所书，就是写给这个区域的教会，又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因为提摩太在当时在以弗所牧会。越是黑暗，神越是使用。所以有人说啊，洛杉矶这个好像是一个黑暗的城市，实际上越是黑暗，神越是关照。 Southern Oak 多么美的城市，有1000以上的 Oak Tree。 你知道 Oak Tree 是深根深深的扎在土里面，外面怎么样，泥土的根也怎么样。但愿我们的灵性生活也像这样一样，在这个城市这位主大大发光。而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又从该撒利亚被送往罗马的监狱以前，他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到米利土这个地方。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有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他们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断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显然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遵照保罗的指示去做，他们警醒，他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们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满意。主耶稣很高兴以弗所教会38年过去了，而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烂好人的教会，他是有分辨的教会，他知道什么人是真的，什么人是假的，而且看出他们是假的人也能忍耐，曾为主耶稣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有一件事做错了。什么事这么错呢？因为主耶稣说，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一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心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坠落，这个希腊文不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慢慢忘掉了，坠落实际上这个希腊文代表说他们故意放弃了。怎么会故意放弃了呢？他们为什么到这种地步故意忘弃？因为实际上这个教会在这 38年以来，他们历经了许许多多的使徒，有使徒保罗、提摩太、使徒约翰，也在以弗所。而在这个教会，他们充满了神的话语，但是这个城市呢，却充满了淫乱、黑暗。但是这个教会从来没有保持沉默过，他们从来没有跟黑暗妥协，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因为他们有纯正的教义跟神学立场，乃至于他们有纯正的教育跟神学立场，反而代替了他们的服事，代替了他们的热心，代替他们的爱心，乃至他们真的坠落了。当我们把某样事情高举，而不是神被高举的时候，就变成他的偶像。而我们看看以弗所这个城市，确实是使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神迹奇事到处发生，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毛巾或者围裙拿到病人身上，病人也好了，恶鬼也出去了，并且这个城市有大复兴，连那些行邪术人把那些行邪术的书堆在众人面前焚烧，乃至于使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城市大大的高举，大大的兴旺。圣经里说，凡小亚细亚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名。然而事实，那个庙宇雅典的庙宇堕落了，败坏了，最后慢慢的消失。如果你今天到以弗所去，你只看到一根柱子，而且是后人把这个柱子安上去的，七大奇观之一，最后成为一根柱子，而鸟在上面做窝，周围都是池沼，这就是拜偶像的结局。而主的道在这里大大的发光，乃至于使以弗所成为七个教会中人数最多，而且宣教最有成果，同时转换整个的革命，转换文化最有成就的一个教会。然而有一件事要责备，就是他拒绝了起初的爱心。爱心希腊文是 agape， 就是 agape， 神的爱，不计较任何的爱，是爱，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那么怎么会把这起初的爱而作乐呢？因为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心中神的爱是我们藏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我们持续在生命的道中，是因为我们的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所以流露出属天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事业。就因为属天的爱，如果我们离开了真葡萄树，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神就是爱，那么这起初的爱到底是爱神还是爱人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就要爱人如己。所以爱神一定超过爱人。我们看看近代历史，无论南美的神学理论，或者非洲的神学理论，或者是亚洲的神学理论，当神学以人为本的时候，就走偏了道路。以神为本，才能够回到神的爱，神的根本。当以人为本的时候，你看了造成多么大的损失，教会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国家社会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以人为本就是草木合一的工程，以神为本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以神为本，不论工作再怎么劳碌，我们应该学使徒约翰，即使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使徒约翰躺在耶稣基督怀里，胸前听他的声音。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我问各位，
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被接回天家，不必见死。哪两位？一位是以诺，以诺与主同行300年，从他65岁的时候才开始与主同行。我想请问各位，以诺做过什么大事？只是与主同行，因为他是全世界最爱主的人。还有以利亚，以利亚被主用旋风接回，火车火马接回天家。你以利亚做过什么大事？是以利沙做的大事多呢，还是以利亚？以利沙做了双倍的工作，但是以利沙却得了必死的病，必须要离开人间。以利亚反而在加密山之后失败逃走。他做了什么大事？哦，原来他尊重神，他最爱神。各位，所以爱神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最重要的呼召，然而我们教会却逐步的忘掉了。我们只知道神爱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有一天我向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告诉阿爸天父说我爱他。你知道主怎么回答？主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天父呢？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天半夜，你知道我一醒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浪费这些时间，我都在祷告，我都在感谢主赞美主，对父神说我爱你，我对耶稣说我爱你，我对圣灵保惠师说我爱你。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呼召。我想问各位，当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苦是我们向神呢，还是因为我们爱神遵从他的旨意而使我们向神呢？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做了什么工作，我到了 Muslim country， 我到什么地方，我到什么地方，哦，打仗的地方，哦，宣教的地方，为主殉道。哦，是因为我们遵从神才像他。儿女为什么像父母？是因为遵从父母，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少工作。所以像神就是为什么主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说。所以爱神，因为爱神我们才会有转为力量的事工，因为爱神我们才省察自己生活圣洁，远离试探和罪恶，因为爱神我们才会仰望神，我们才会仰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什么？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说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仰望他，使我们像他。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是低头看这里或者看左右而没有看主，我们就不像主。我们既然不像主，你想我们会回到天家像他吗？我们凭为什么得奖赏？凭为什么与主一同作王？与主一同作王一定是我们有他的性格，能够也肯定审判。如果我们连他的性格都没有，连分辨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到天上？我们怎么与主一同作王？有一天主回来德国的时候，我们凭为什么审判世界？我们连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只做一个烂好人，没有办法分辨，不能够说恶是恶，善是善，我们怎么可能像主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从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就是教会，从原处挪去。很遗憾，当我到以弗所去的时候，荒芜一片，只有遗迹，美丽漂亮的各种的古迹陈列在那里，但是以弗所教会消失了，根本不在那里，到处找也找不到了，因为他们不悔改，不回到起初的爱心， 就是因为起初的爱心，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因为起初的爱心，我们有喜乐，就因为起初的爱心，我们和主建立 person to person 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爱神，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对神说，阿爸天父，我爱你。真是这样子，想想看，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位一体全能的神，哦，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负担，我们人没有办法赎罪，公义的神必须要有赎罪，所以神他最后差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各位，实际上是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三位一体全能的神，是神自己差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说神他自己为我们 pay the ransoms, pay for the redemption。 这个代价是多么重，多么重要。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更要爱他。接着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许多神学家说，这个教会代表着自从170年 AD 一直到312年当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这一段的教会历史，而这个教会也代表着历史里面被逼迫的教会，到今天许多的教会仍然被逼迫，使得示美拿是今天在土耳其的伊斯米尔这个地方。当我去的时候，这个城市是当时的西部的贸易和商业的中心。2000年以前，他们对罗马的凯撒皇帝效忠，甚至建了庙宇来崇拜他，对他阿谀，对他极尽的做讨好的动作，乃至于这个教会这个地方非常敌对基督徒。但是示美拿教会对神非常忠心，主耶稣对他没有任何批评，没有任何不满意的话。而示美拿教会是有困难，是有患难，是贫穷，是遭受毁谤。各位弟兄姐妹，只要你站出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一定会遭受到逼迫，一定会遭受到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个烂好人。只要你站出来说这是错的，一定会批评你，无论是脸书啊或各种方法来逼迫你，这是一定的。我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布道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看到许多人觉知归主的时候，就有老牧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批评逼迫。我在仙台布道的时候，还在那个tsunami 之前，许多人觉知归主，但老牧师说，哎，孙牧师，你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我们日本人是很小声，很有礼貌。你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道路？我们日本人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子。这个城市有这么多教会，你看观音像比山还高，我们的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存活。各位，还好，我所听到的都是他违背圣经 的批评的话。所以各位，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批评。我年轻的时候，我到 San Francisco 的去布道的时候，有一群牧师围起来，用各种的问题来为难，甚至叫我说，孙先生，你为什么说？我说我是安倍安理的牧师，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叫我孙弟兄。为什么叫孙先生呢？他说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弟兄。我说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弟兄呢？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到 Vancouver 也一群牧师围着，用各种方法为难。我从小到大都经过各样的事情，甚至我到回教国家的时候， 我对我太太说，可能这是我们见面最后一次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见面，那是1993年的事。所以各位， 你要成为一棵大树，你要继续成长，你必须说对什么事情，你必须说 no， 对什么事情，你必须说 yes， 你必须要站出来，因为你一定会受患难，你一定会受逼迫，你一定会遭受各种困难。我记得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首先教导他们在吃饭午饭的时候要祷告。他说：“孙牧师，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这个城市到基督徒不到1%，我们怎么祷告？”我说：“你就好好的祷告。”结果他们真的祷告的时候，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来问他说：“哎，你在干什么？你是不舒服吗？”然后：“哦，我在祷告。”对谁祷告？对耶稣基督。然后就因此而传福音。你知道我在飞机上常常祷告的时候，带领很多人觉知贵主，甚至包括机长驾驶飞机的一个印度航空公司的机长巡视的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在祷告。他就坐下来：“哎，你在祷告对谁？”我说：“对耶稣基督。”你知道印度人有各种的宗教，我就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道路。最后他跟我一起做觉知的祷告。像这样的，我还带领过犹太人，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人，从祷告开始。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遭到逼迫，但是你是在建金银宝石的工程。主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牢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或者说十次或十个阶段，你务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而从主后64年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开始，到305年的罗马帝国10次大逼迫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被丢到竞技场，被狮子咬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当蜡烛来烧，被火焚烧，被钉十字架上，至死忠心，抛头颅，洒热血，为道牺牲，在所不惜。而他们仍然坚固他们的信仰，至死忠心，终于在主后378年，罗马帝国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做《Silence》，在里面描写一个天主教的教士到日本的时候，最后妥协了 silence， 甚至签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这样死亡了。各位，你知道在16世纪，从丰臣秀吉那个时代开始逼迫基督徒开始，我到了好多地方去看他们殉道的地方，30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像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可以把整个的社会翻转过呢？因为他们保持沉默，不说话，宁可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逼迫基督徒说：“如果你不这样子，我们要害别人，我们要把这些人杀了。”他们因为爱别人，以人为本，是的，他们是爱别人，可是就最后连信仰都失去了。当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基督徒不到0.37%，加上异端邪教还不足1%。我常常对他们说：“主耶稣不是说吗，要离开那找到的99只羊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我说：“你们应该离开那找不到不到一只的羊，去找99只的羊。”但是他们好像还没有领悟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多么大不同啊！所以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耶稣基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喂饱？因为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你是经过思索祷告不断的思想，还是从美国现成的许多的这资料已经预备好了，而是祷告主。你知道这个讲台就是一个药箱，这里面有各样的药，而我们的基督徒 得到喂养的时候，不仅每一天每一日都会得到力量，因为神的话就是力量，就是玛纳。
所以忠心的人就会按时分粮。你对主真忠心吗？你至死忠心吗？还是在试炼逼迫患难的环境里你仍然至死忠心？还是别人说你几句话你就不干了，别人给你 脸色你就离开了？还是你是爱神不是爱人？你是对神忠心而不是对人忠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在我们旁边，因为我们忠心的对象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全能神。各位，我在年轻的时候碰到许多事情，当我没办法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就祷告。当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小金门服兵役抽到金马奖，就是十年十个月就在小金门那里待着。当然我那时候有探军假，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每半年要回去一次。可是我碰到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发现当祷告的时候，台风都会消失。你说，哎，孙牧师，怎么会台风消失？当然消失，因为神掌管整个宇宙。你知道加州是大地震带，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南加州还没有大地震？因为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为这地求平安，我们也可以平安。各位，神掌管一切，难道你没有看到使徒行传，还有在启示录，天使掌管四个角落的风吗？有时候大风吹来的时候，我说主啊，可不可以不要刮这个风，停止了。下暴雨的时候，主啊，可不可以停止？停止。因为主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有什么事情特别发生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意。譬如为什么 Houston 有这么大的雨？为什么我们加州会有这么多困难？一个火一个接着一个，你看看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样？是荣耀神呢，还是离弃神，还是什么因素？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我刚才不小心跳落了一个，就是尼格拉党一党的行为。什么是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就是假借爱心包容情欲淫乱污秽和世俗妥协的行为。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在 Houston， 全美国最大教会的师母是化妆品的 CEO， 他说 This is rumor。 什么 rumor？ 就是因为我虽然师母说虽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我看起来像二三十岁一样，是因为化妆品的功效。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 self esteem because 因为化妆品，不是耶稣基督。那这样子神就让你一个大洪水过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化妆品，可是还是没有悔改。我不愿意说是哪个教会哪个情况，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恨恶尼格拉党，为什么神不喜悦跟世俗妥协。然而有的人为了要人数众多，还有某些因素跟世俗妥协，甚至容许情欲污秽还有世俗的事在教会里，这就是尼格拉党。而主耶稣说你们恨恶尼格拉党，而这尼格拉党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看主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多么清楚，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心腹，所以不容许玷污还有各种污秽还有世俗妥协。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实际上我的妻子常常说你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这就是镜子，就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说这主没有看到，或主突然让它发生，或者主根本没有能力在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我知道大海啸在3月11号在仙台为什么会有那个大海啸，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大概很多人会用石头砸我。所有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各位，一直到最后审判之前，你会看到神的手都在那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就是神。而圣经上他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就是被扔在火湖里面的死亡。根据启示录二十章，撒旦、魔鬼、敌基督、假先知还有跟随他的人都要被扔在那硫磺的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是永远与神隔离的地方，他们永远与神的爱恩典应许隔离。那里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信心，只有永远的痛苦，永远的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待在那里。我曾经传福音给一位老弟兄，他说啊，我宁可到地狱里面，因为那里的朋友多，可是在那里面 是隔离的，是痛苦的，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这位老弟兄后来又觉知归主了，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他知道他说错了。第二次的死是非常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与神完全隔离。在天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到那可怕的地方去呢？因为在天上根本不需要用嘴巴，是透明的，你跟主耶稣不需要用嘴巴说话，你跟天使都不需要，但那里所有人知道所有的一切，好像一本敞开的书一样。而且你长的样子跟今天长得不一样，好像有时候你不满意你的身高，可是你到那里可发现你是一个高大俊美的。有多少人对你现在长得不满意？你不需要举手。可是你到天上，你一定非常满意。而且，我们许多人自我介绍，哦，江梅生长老，你从哪里来？什么什么？不需要，因为我们是透明的，不必说话，不必什么，我们的思想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在那里从来没有夫妻吵架，当然那里不娶也不嫁。为什么会吵架？因为每个人看的观点不同。而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解释事情是个用比喻，像个圆的一样，是个球，从各种角度看来都不会有任何误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恨恶神的、淫乱的，还有那些黑暗的，没有办法到天上。一到那里，他所有人都离他远远的，因为知道他想什么，所以他必须躲起来离开神的面。是这样子，不是神故意把他们丢到什么地方，而是他们必须离开，因为那个地方是透明的。我记得我跟主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主的嘴巴在动，我看到天使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天使的嘴巴在动。当然John Wesley 说，哦，有个地方是许多都是耳朵，因为这些人只有听到不行到，只有耳朵到天上。哦，这个地方都是嘴巴，哦，所有都是嘴巴，这些人只会说，所以他们只有嘴巴到这里。我们到那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地方，都是整个人到神那里去。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它弯下来挖过来，手砍断。什么意思？不是让你真砍，你有这样的壮士断腕的决心。如果你有坏习惯，砍断；如果某些地方不合神心意，挖掉。合神的心意，进入神的国度。各位，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有一天你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到神的国度去？为什么要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句话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请问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得胜的基督徒的门徒吗？那么这句话的命题是，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告诉我们说，没有得胜是不是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呢？为什么不能得胜？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你可以打开来看，唯有胆怯的、不信的，还有呢，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的，第二次的死。 为什么启示录21章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放在前面？难道那些淫乱的、说谎话的、杀人的罪不是更重吗？为什么胆怯的跟不信的放在前面？因为这是我们的通病，我们胆怯， we fear, therefore we cannot speak the truth。 为什么胆怯跟不信呢？明明知道神创造宇宙，明明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天，我们中国大陆有这么丰富，10年之中就像花开了遍地一样，但是如果三峡的水坝被地震震坏了怎么办？你知道三峡的水坝有很多漏洞，不能承担7级以上的大地震。你看启示录都是8级以上的地震。三峡水坝如果一爆发的时候，下游将会有2亿到3亿立刻消失。所以各位，人没有办法胜过天，为什么不信？为什么胆怯？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而胆怯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第二次的死。所以至死忠心是得到那生命冠冕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一定要至死忠心而不胆怯，而且要相信，多么重要。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害怕。圣经里面有365次说 Fear not， 不要惧怕，不要怕。365次，每一天365天，一早上起来神说不要怕。你贵姓？叶弟兄。不要怕，感谢主，不要怕。真的，我们不要怕，相信主，神掌管一切，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不要胆怯，而且相信他。你相信他，你就会看到神迹奇事。信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你不信就看不见。今天早晨我们的主题是爱神、忠心与得胜，而到今天这仍然是教会设立的属灵的原则。我们的教会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爱神、忠心和得胜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是个爱神、忠心与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的家庭是应该是一个爱神、忠心与得胜的家庭。来，你对你旁边的人说，我是爱神、忠心与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对旁边都一起说，从今天开始，每天我们学会对阿爸天父说，主啊，我爱你。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真的不一样。你试着看，在任何情况、任何困难，你说阿爸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爱你。是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也说，人若占得全世界却陪葬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以诺永远不死，以利亚永远不死，好多人永远不死，因为他的灵魂他在主那里，当回来的时候得了荣耀的身体。各位，我们是得胜者。圣经路加福音10章19节说，主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最多像山东人所说的话，头砍掉只是碗胳膊一样的伤痕一样。当然这句话实在太血气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宁可得罪人而不要得罪神。只有那杀灵魂，就是让灵魂都丢到火湖里的，才最可怖可怕。因为神是众光之父， 全能的神，今天早晨让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位得胜的基督徒，爱神忠心而且得胜，因为他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苦难吗？是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主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一同回家，一同上班，一同上学。今天早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若你是从外地来，或者你有特别的感动，你需要到主面前，我们也邀请你到前面来，或者你愿意更新或者献身给主所使用，或者你现在正经历很大的患难，你需要祷告，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或者你说，主啊，帮助我作为得胜的基督徒，让我勇敢站出来，你也到前面来，或者你说，主，我愿意来侍奉你，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等你，时间宝贵，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我们等你。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带他到前面来。感谢主。王牧师吗？啊？
放出
啊？
放出我写的
诗篇。放。感谢主，请你到前面来哦。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到前面来，尽量往前面走。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感谢主，主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时间宝贵。Yeah. 再往前面走，让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还有没有？我们等你。从今天开始，做一位不胆怯、充满信心、得胜的基督徒，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还有没有？我们再往前面走，再往前面走。时间宝贵，请到前面来。还有没有？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主耶稣爱你。好，请到前面来。你问问你旁边的亲戚朋友，带他到前面来。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我们等你，请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我们等你。还有没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能天天聚会，然后回家，求主跟你一同回家，一同上班，一同上学。还有没有？主耶稣爱你，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你可以带你的家人一起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人生其实才开始啊！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爱你。摩西80岁才被神所使用，一直到120岁，眼睛都没有昏花。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还有没有？好，我们请一起起立。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请到前面来，我们来祷告。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当我们真心相信他，我们就到主面前。请跟着兄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爱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升天，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因为圣经上应许着，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得救了，我将有永恒的生命，我有神儿女的权柄。所以现在我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撒旦魔鬼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邪灵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切的试探引诱坏习惯退去。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为你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使我全家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能得救，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赞美主。